各位主内的家人，你们好。这几次呢，我们都是一直在思考圣灵是如何引导神的儿女，因为在罗马书八章十四节说，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特别是当神的儿女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神的灵引导的工作特别的明显。前面我们看到了圣灵是如何引导腓力去向那个埃提阿伯的太监去传福音，然后我们也看了彼得在传福音的路途当中，圣灵引导他去到了哥尼流家向外邦人传福音。那上一次呢，我们是看到在安提阿教会中有一批的先知和教师在服侍主的时候，圣灵开始讲话。讲什么话呢？就是要让他们差派人出去，去传福音，去宣教。这种圣灵的同在和引导是在传福音的人中呢，特别的明显显明出来。这也是当初主耶稣基督反复向他的门徒所应许的。例如在约翰福音十五章，耶稣对门徒讲说，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叫你们的果子长存，使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他就赐给你们。当耶稣基督复活之后，向他的门徒们发布大使命，他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你们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耶稣基督就是照着他所应许的，当他的门徒奉他的差遣来承担大使命，到各地去传福音的时候，圣灵就随着他们，一路上引导他们的脚步，为他们开门关门。同时呢，神也知道那些寻求人的心，所以在圣灵的引导之下，这些传福音的人就被带到那些正在寻求思考福音的人心中，渴慕要认识这位真神的那些的人群当中。因此他们的服事呢，就能不断地结出福音的果子来。在主耶稣基督复活升天之前，在橄榄山上，他也是这样对门徒发出应许的。主耶稣吩咐他们等候在耶路撒冷，等候圣灵的降临。当圣灵降临的时候，他们就必得着能力。他们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为耶稣的名做见证。接下来我们看一个在保罗传福音的过程中，圣灵是如何开门关门来引导他们传福音的脚步的。这件事是记载在《使徒行传》的第十六章，是在保罗和他的同工们在第二次的宣教旅行到了小亚细亚之后所发生的事情。《使徒行传》十六章第六节，圣灵既然禁止他们在亚细亚讲道，他们就经过弗里加、加拉太一带地方，到了美西亚的边界，他们想要往比推尼去，耶稣的灵却不许，他们就越过美西亚下到特罗亚去。在夜间有异象现于保罗，有一个马其顿人站着求他说，请你过到马其顿来帮助我们。保罗既看见这异象，我们随即想要往马其顿去，以为神召我们传福音给那里的人听，于是从特罗亚开船，一直行到萨摩特拉，第二天到了尼亚波利，从那里来到腓立比，就是马其顿这地方的头一个城，也是罗马的住房城。前面我们有看到圣灵的引导是主动的，而且常常是出乎人的预料的。那这个特点呢，在这件事情里面呢，表现的就更加明显。保罗和他的同工们蒙圣灵的差遣，开始了第二次的宣教旅行。这时候呢，他的同工应该包括希拉，也包括写《使徒行传》的路加，因为在第十节这里讲说，保罗既看见这异象，我们随即想要往马其顿去，所以呢，路加应该是在这个传福音的团队当中。 另外呢，这个团队里应该还有提摩太，这个年轻的提摩太是在路斯德的一个门徒，蒙教会的推荐跟随保罗一起出去去传福音。他们在小亚细亚传福音，这里却讲圣灵禁止他们在那里讲道。于是呢，他们就到了美西亚的边界，想要往比推尼去。这个时候呢，耶稣的灵却不许，所以这些的圣灵的带领呢，都是跟他们自己的想法和自己的计划呢产生了不同。但感谢主，保罗带领他的同工们顺从圣灵的引导，当圣灵关门的时候呢，他们没有硬着照着自己的意思去行，虽然他们不知道圣灵下一步要做什么，他们就耐心的等候，也耐心的跟随圣灵的引导。当他们这样的顺从的跟随圣灵的引导的时候呢，圣灵就一步一步的向他们显明上帝的旨意。所以当他们来到特罗亚，在夜间的时候呢，就有异象现于保罗，让他很清楚的听到马其顿人的呼声，呼唤他们过到马其顿，也就是欧洲这一边呢，来向当地的欧洲人来传福音。我们看到在安提阿教会的时候，他们是一起领受了圣灵的声音和带领，有差派，有被差派的，宣教的旅行就开始了。那这一次在特罗亚领受异象的时候呢，圣经特别记载是献于保罗，所以在这个团队中呢，保罗的这个带领的地位就被显明出来。神是对保罗显现他的带领，然后再借着保罗来带领这个团队。其余的人没有直接领受这个意象，但是他们愿意跟随保罗的这个带领，跟随保罗，也跟随保罗所跟随的这位圣灵的引导，在传福音的事情上带来了一个又是一个崭新的突破，就是把福音呢从亚洲带到了欧洲。从腓立比做工开始，虽然在那里受到了逼迫，但是福音的大能就是在被逼迫当中呢显明了出来。有人信主，建立了教会，而且从建立教会的头一天开始，腓立比的教会就像保罗一样热心去传福音，成为一个传福音的教会，也在保罗的传福音过程中成为他一个很好的一个同伴，支持他传福音事工的这个教会。从腓立比开始，到帖撒罗尼迦，到比里亚，一直把福音传到雅典和哥林多，在各地建立教会，广传福音。那在这一次的传福音的突破过程中呢，圣灵先是关门，阻止他们继续在亚细亚传福音。不是说在亚细亚的工作不重要，而是在这个时间点上，福音要快快的突破这个地域的限制，从亚洲进入欧洲。那其实后来到了第三次的宣教旅行的时候，保罗大部分的时间呢是在亚细亚传福音，所以在这个时候圣灵阻止他们在亚细亚传福音，不是说这里的工作不重要，而是有一个时间上的次序的问题。什么是最好的时间，人不知道，但是神知道，所以圣灵在这里特别阻止他们在这里继续的做工，快快的引导他们进入欧洲的福音工厂。圣灵通过关门开门，借着保罗带领他的团队，带来了一次非常重大的传福音施工的突破。在这件事情上，我们再一次看到圣灵引导我们的这些的特点。第一，圣灵是主动的。第二，圣灵的引导常常是出乎我们的预料的。第三，圣灵的引导是通过团队，或许是大家一起来领受，有的时候呢是通过一个同工的领受异象，然后众人的确认。第四个特点，我们看到当圣灵阻止我们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不要沮丧，圣灵关上一扇门，常常是为我们预备了另外一扇门，只要我们谦卑的跟随，耐心的等候，继续的寻求，我们必然会发现在关门的背后是有另外一扇更美善的门为我们预备了。另外我们也看到，当我们越多参与到福音的工作， 宣教的工作的时候，我们就越多的经历圣灵的同在和圣灵的引导。